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2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上一课讲到神是一个施恩的神，他在宣布了罪的刑罚以后，他也给人带来起码两种很重要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就是他用皮子作为衣服给亚当跟夏娃穿。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在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神没有赶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以前，他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里神很巧妙地表示他还是一个照顾罪人的神。有一个神学家根据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那里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也根据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们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这样说，神委托人类对社会的关怀没有比创世纪这个例子更早的典型。其实神用这个行动是一种可以敬仰的舍造，这里说明了他在罪跟审判中还是充满了恩典。他没有将他也没有涂抹掉人类的罪污。神这个行动不容许人他们在乐园中间的赤身露体，因此那些天体运动的或者是焦灵派的或者是亚当派的人，他说他们要回复这个神的创造，这个是异端，是完全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神要揭弊罪跟罪的腐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对称义的教训，神给我们穿上全新的完美的义袍。在撒加利亚书那里说，这个大祭司要脱离罪，要穿上华美的衣服。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要做神的筵席的时候穿上礼服。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这个浪子的父亲他要接受着浪子的时候，要将最好的袍给浪子穿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我们要披戴基督。保罗其他的经文也常常讲到，就是神的义袍。启示录十九章十八节，蒙恩者要穿光明的四麻衣。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是神可以做新事。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没有任何功德可以在神面前伸张，但是在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又更加的显多了。神的奇妙就是在创世纪中间将救恩的义袍接着皮衣这个例子里面显出来，也显出它的矛盾性跟神的启示性。神的恩典的荫庇以下，神的儿女是更加的自由，在神面前更加坦然无惧，远胜于亚当跟夏娃。我们同时也是完全被神的救恩所荫庇以下，我们是可以思路敞开的到了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神在救助里面也给人第二个希望，就是妇人跟她的后裔所带来的希望。夏娃的名字在上帝记里面表达一个强烈的希望，因为 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夏娃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生权的意思，像圣经的这样说，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若以英文的同源字来相比的话，她的名字是 Livia， Livia 的意思就是与生命相连的意思。所以亚当实在称自己的妻子是生命，而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过犯死亡才被引进这个世界。究竟亚当从哪里来一个这样的灵感，为他的妻子改一个夏娃这个名字了？似乎跟他所面对的现实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不是因为他的无知，乃是因为他对神在他最判决上面一个很深度的领受。神在死亡跟痛苦之间也继续了人生育的本能，他给人一个将来，夏娃就是恩典的印证。妇人跟他的后裔乃是神最重要的判决的中心人物。上文我已经提到，神对蛇的判决乃是一种长期的征战，最终的是敌神的人被征服。现在我们需要分析上面所没有强势讲的一个论点。首先，自然蛇的甘油行动从起初都是杀人的，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人类对这件事多少人家晓得，蛇的要被征服乃是人类的胜利，因为神已经应许邪恶者要被压碎。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神也颁布了蛇与女人跟女人后裔为这个仇这样的关系。神不单下了这个命令，他同时也向这个蛇在宣战，其实他已经胜卷在握，也将人类纳入得胜的飞旗以下。第三个重点就是女人的后裔将要压伤蛇的头，这样他才能给邪恶最后的一个迎头棒喝。女人的后裔是值得注意和讨论的一个题目，两个问题我们要来解答。第一，女人的后裔是谁？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预言的蛇要将怎么样去对待女人的后裔？第一，后裔这个字是一个有一个肢体的含义，它代表了全人类都要与恶者斗争，最后要胜过这个恶者。但是创世纪究竟所讲的是不是有一个人来代表全人类来打这一层仗呢？希腊文的旧约是有这样的意思，有人说蛇的头只能够被伤一次，以同样的逻辑来推论的话，是被一个人所伤害。这个敌人与他的后裔有分别，他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个体。创世纪第三章子服是预言他是在最后征战里面被一个人所对打败，圣经此乎是继续的启示要来临的一位人子。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说，从女人的后裔要传流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地上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然后就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那里也讲到是犹大的子孙，那里说赐平安者要从犹大的后裔而来，万民都要归顺。然后继续在撒母耳记以下七章十二节那里也讲到是大卫的后人，因为大卫后裔忌讳神必坚定国。最后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童女怀孕生子起名以马内利，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来讲到就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但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下半节那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句经文有怎么样的解释呢？这句经文用伤同一个字来形容蛇的头 和人子的脚跟。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三字第二次的出现的时候乃是计谋袭击这样的意思，自然他要伤蛇的头，蛇却要攻击他的脚跟。正如一个人举脚要踢这个蛇的时候被蛇咬这个脚跟的图画一样。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中肯，因为经文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更可能的就是经文里面用一个来代表他们是有彼此相互的关系，在斗争的高峰的时候，蛇跟人子的双方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英文圣经里面选比新版的中的伤跟攻击对于这个经文的翻译是更加的适合的。这种相互的关系也可以应用在用头或者用脚跟这两个名词上面，因为这个头可以翻译为头，为本体或者是全体，那么这个脚跟也可以翻译为回报这个意思。这种神秘的相互的关系指出，虽然邪恶要被压碎，但是人子同样也要被深深的伤害。这种神秘的这个谜啊，实在要等待预言的实现。胜利只能够借助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才可以完成，因为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耶稣基督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在主再来的时候，这个胜仗的成果便完全的表露出来。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那里说，撒旦要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福音的矛盾性，他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中的隐藏的意思带出来，使他变成福音的先锋。人类只有一位无罪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允许自己成为了代罪的羔羊，被神的公义所责打，却因为这样他永远的拦阻了蛇的诡计。基路伯要赶快的为他开路，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的人得以在乐园里面尝到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哪里给我们的应许，他以他的生命来偿还了人的罪债。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当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在咒诅里面给人一线希望的曙光的时候，我们很可惜的继续再看下去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下面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看见人还很可惜还是继续的犯罪。在创世纪第四章开始，那里主要的中心思想指符是人类的发展。人被放逐出伊甸园以后，他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的形象的本领繁殖来治理全世界。但是同时我们看见人类是很败坏的，从始祖的悖逆的开始出成一连串的悲剧，神无可避免的审判继续的要临到。但是神与第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的先锋一样，给人一种得到怜悯的希望。我们会讨论罪在值跟量上面的发展，神对罪的刑罚和在神的怜悯中间如何预告他为人准备的救恩。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罪与罪的后果。罪与人类一样的被繁殖，当人类社会原来之后，罪的影响也变成了五花八门。我们也要以四个阶段来形容罪的进展。该隐 该隐的后裔，洪水以前的社会，最后我们到了洪水以后的巴别塔的时代。该隐开始了兄弟中间的残杀，从背弃神的盟约开始，人就开始了离开了彼此中间和谐的关系，彼此的挖苦跟彼此的控诉取代了起初的彼此的信任。在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侵犯人设的罪又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可以看到罪与死亡的关系，因为在人际关系的罪使人谋杀他的兄弟。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神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里？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九节中，神问亚当，是你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回应。罪的发展不单只是悖逆的神，也是得罪的人，不单只是宗教上面的问题，也是伦理上面的问题。经文却并不教导一种没有绝对性的伦理，其实杀人的罪是宗教上面的理由的。究竟该隐为什么觉得他如此吃亏呢？这到一个地步要杀害可怜的亚伯，在他眼中神的恩惠不过是破坏兄弟的感情的障碍而已。为什么神接纳亚伯的献祭而看不中该隐的公物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一书第三章十二节来希望找到一个答案。通常用来解释的理由就好像神悦纳要流血的祭物都没有太多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其一，神是随己意悦纳他喜欢的公物；第二，该隐的公物完全没有任何献祭的意思，因为献祭的意思乃是对神的自由跟主权的尊重。该隐的反应表示他是以异教徒的心态来拜神，他要以他的公物来赢得神的青睐为目的，因为他大失所望，神运用他的自由与主权来选择了亚伯，表示亚伯的独立性，也显出了该隐是恼羞成怒。是否这就是该隐杀亚伯的原因呢？人要是能够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可以容纳这个他人，但是要是这个他人与我们不能讨好的神是很相像的话，我们便忍无可忍，实际上是我们容不下一位不依照我们的标准来做事的一个神。我们对神做好人红了眼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找到反犹太人主义的劣根性，因为犹太人里面最大的特征乃是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像亚伯一样。但是在谋杀的行动里面，我们将悖逆神的动机发展成为杀人的动机，因为我们的人设是神的形象。在诗篇十一篇第四节，当大卫满手乌利亚的鲜血的时候，正如该隐满手是亚伯的血一样，他向神做一个令人诧异的祷告，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王不是不晓得他犯罪的直接的对象是乌利亚，因为他娶了他的太太就杀了他，但是大卫发觉他犯了离天大罪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神不允许他要占有这个哈人将军乌利亚的妻子伯斯巴。该隐的后裔不单只是发明家，也发明了人类文化当中的残暴。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乃是文化的来源的最好的总结。七节指出都市化的开始，二十二节述说这个机械匠师的使用，二十一节说明这个乐器的面世，但是却没有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隐没起来。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三节，拉麦的夸口高举他报仇的狂傲，说匠人选我把他杀了，笑人人选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别遭报七十倍。这跟创世纪第二章第 23节那里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情歌，当亚当对夏娃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两字节是何等大的对比。拉麦的诗章中只有仇敌仇恨，与该隐的口出大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人的文化进步以后，他的残暴也可以增加77倍。该隐只能够否认他的谋杀的罪，在创世纪第4章第9节，他是否认他杀了亚伯，拉麦却要庆祝他报复的暴行。艺术与科技在该隐的文化里面进步是有一定的含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要奠定文化是罪的结果。这种的想法是一种的摩尼教的异端，现在也有人这样说，是文化是罪的后果，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邪恶非是存在的本身，而不过是神美好的恩典被复化以后而来的产品。圣经并没有否定这个城市是罪的发展，因为圣经最后在启示录也是以圣城耶路撒冷来做一个解说。圣经也没有否定了艺术跟科技，因为在圣殿里的建造有碍于当时候艺术跟科技的发展。其实在创世纪第1章28节那里都讲到很清楚，创造谕令是我们人来完成的，我们需要为神来管理这个宇宙。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邪恶的存在是因为人的悖逆，人的历史都是该隐的一派的人来掌权，因此历史不是中立的，他们有做好的义务，但是他们所做的大都是恶。罪人的趋势是犯罪越来越多，人的力量增加，人的科技文明进步，很可惜人的犯罪的趋势也是越来越严重。你的文化它的效率是很好，但是它很可惜将罪变成了企业化。拉麦的报仇的大计使他的种族成为世世代代的冤冤相报的一个对象，罪就正式的成为了人类的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随着人口的增加也增添了他的负担。创世纪就强调了罪在量上的增加，创世纪第6章第5节跟11节那里就告诉我们，道德的水准在普遍的复发以上是每况愈下的，败坏跟污秽的行为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说罪在文化上面是蔓延了，因为创世纪第8章第21节那里说，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所以创世纪第6章第5节那里所说的人尽都是恶，是总过了人的一切的思想。所以从这几章经文可以看见，人当他经历到神在咒诅里的恩典以后，他根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继续的犯罪，而且他们犯的罪越犯越多，直到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讨论一下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人类的家谱应该做怎么样的解释。今天我们就总过了来讨论了咒诅以后神给我们的希望。神用皮子给人穿，乃是保护他们免受他们切身肉体的伤害，而且人也有这个希望，就是女人跟她的后裔要将来胜过蛇的权柄。但是人很可惜没有享受神的恩典，也没有向神感恩，人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继续了有文明上面的发展，但是该隐跟他的后裔，他们也将他们犯罪的本领也发达，变成了注重了仇恨跟报复的这种权势以下。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还是需要人对神的欣赏，我们才能够享用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为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